诸位同学，我们还是看这个第六首啊，诸度无量等刹尘，悉以修行定居住，愿波罗蜜无有尽，清净刹海从此生。这个刹清净方便这一章经文记诵有九首啊，九首非常重要啊，虽然是地上菩萨的境界，我们读了之后感觉到我们现前迫切需要的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开始啊，这一个指导原则啊，果然能够遵守啊这个九首偈的教诫啊，我们这个道场啊肯定与清净佛土相应啊，道场能与清净佛土相应，我们的身心自自然然能够跟啊佛菩萨的身心相应啊，因为心跟静是一体，静随心转啊。心转静是佛菩萨了。心还会被境界转，这是凡夫。所以佛菩萨一定要见净土，帮助没有觉悟的众生，啊，道理在此地啊，啊，古无大德，啊，见道场，都选择在山林，人迹罕至之处，啊，交通极不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原力呀，尘世居乐的染污啊。那我们在澳洲为什么不选择这样的地区呢？啊，这是我们这个修学环境不相同啊，我们居住在外国啊，最大的困难我们有语言上的障碍啊，生长在这个国家地区啊，从小就要学习开车啊，那我们对于开车啊，这个是在现代西方人必须要具备的交通工具啊。啊，我们同学当中一大半不能下去啊，所以只能选择在这个地点小城啊，我们日常生活所需很容易取得啊，如果我们住在边缘的山林里面啊，买一点东西 都要开两三个小时的车，就相当不方便了。啊，加以我们的人手不足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个十年、20年，啊，非常习惯了，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啊，我们也被这个地区同化了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肯定选择深山啊，原始森林啊，在那个地方建道场啊，对于我们学习帮助就大了啊。所以一切呢，都是限于现前的条件。我们要肯定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习气啊，我们经不起名闻利养的诱惑，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诱惑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啊。经不起诱惑，我们就要远离诱惑，不但是祖师大德这样的教导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就已经做了样子给我们看了啊。修行人住什么地方呢？阿难若啊，你住在经典上常看见的。阿难若是梵语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极静处。这个地方很安静啊，安静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听不到牛叫的声音啊。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大概牛叫的声音呢最大啊。那边一般农村里面有东西都养牛嘛，哎，牛叫的声音呢，这个人听不到，就是说居立农村啊，居立这个一般世俗人住家的地方啊远了，以这个为标准啊。那么现在的这个声音多了，杂音多了，车的声音啊，飞机的声音啊。如果我们住在深山里面好啊，在深山里头，飞机虽然在空中飞呀，它有高度，听不到声音啊。那么靠近市区，靠近这个机场，飞机起降噪音很大啊。那么一般这个飞机能够飞到20000英尺以上啊，就听不到声音啊。这个距离都市一定有相当远的地方古人建道场，选择这个地处是非常有道理的啊，决定不会选择在人烟稠密之处。所以现在人的福报不如古人啊！现在人间道场都要建立到市区 啊，人越多地方越好，为什么呢？能够掌握到信徒多，供养多，现在人目的在此地。啊，从前人不是，从前成就自己的道业，成就自己的清净心呢。啊，没有考虑到跟这个大众往来啊，没有。啊，所以现在这个佛教跟从前确实有很大的不同。啊，在古时候，寺院丛林，住众虽然多，啊，大的丛林住几千人，小道场也可能有两三百人。啊，住的人这样多，你一个都见不到，你要到寺庙里面去啊，参观去游览，你一个人都见不到，啊，非常宁静，它没有声音的，啊，到寺院里面有人接待你，知客啊，他的职务是接待宾客，啊，除了这些知客司接待你之外，你看不到里面修行人，啊，只有在什么时候呢？过堂吃饭的时候，啊，你在斋堂里面能够看到，而吃饭的时候声音都没有，碗筷的声音都听不到，这是个训练了，清净庄严了。啊，我们在书本记载里面看到朱夫子朱熹，啊，这是宋朝的大文学家了。啊，他有一次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游览，正好那是吃午饭的时候，啊，这个寺庙也不小，一千多人在斋堂，啊，他走在斋堂外面，不知道里头有人，啊，结果走到门口一看的时候，这么多人在里面吃饭，一点声音没有，非常感叹。他说没有想到啊，三代之礼啊，今天在佛门里面看到啊，世间人在一起一定是哄哄热热闹闹的了，杂心闲话了啊，所以出家人那些规这个规矩比军队还严格，啊，军队都做不到啊！啊，一千多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连筷子的声音都没有，啊，筷子碰到碗的声音都要受到惩罚的，啊，所以端碗拿筷子，轻轻的，不能有声音的，啊，吃东西不能有声音的。细嚼慢咽，不可以有声音。啊，那么这些规矩现在都没有了。啊，现在如果大肠还用这个规矩，恐怕没有一个人去了。别说居士不去，出家人也一个也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佛法衰。我们要知道衰在哪里，什么原因衰的， 啊，我们今天发心是为什么？啊，我们是希望佛法了能够再兴旺起来啊！啊，怎么兴旺呢？要靠自己依教奉行，不能靠别人。啊，要自己劝自己，自己警策自己，自己勉励自己，一切都从自己做起。啊，决定不要要求别人，要求别人永远不能成就。啊，严格地要求自己，自己成就了，正法就住啊。自证而后才能够证人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证就是标准呐、啊，啊，我们讲的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呢，自己先要做证，啊，心证、行证、言证，啊，一切皆证。自然有同心、同志、同愿的这些道友，啊，真正发心求道的，他会来。啊，凑热闹的他不会来，你请他来，他也不会来。不是真正学到的这个地方他住不住啊，住不住你不必签单，他自己会请假啊，他会离开啊。那么由此道场关键的人物就是这个道场的总护持人呐、啊，啊，总护持人是这个道场的方丈主持啊，他一个人带动啊，连家庭也不例外啊，家庭兴衰关键在家长啊，公司行号的兴衰关键在老板，在董事长啊，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在校长啊，团体兴衰关键在领导人啊，佛法四众是一家了，佛法是平等法了，千万不可以有个执着啊！我出家了，穿上圆林大袖了，我就高人一等了。你要有这个念头，那就是谚语所讲的了。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谁堕地狱？你去了，你没有出家，你还不功高我慢啊？你对人还知道尊敬啊？你能修普贤十愿啊？离经诸佛，一出家之后了，普贤十愿丢掉了，为什么？你高高在上啊，目中无人。换一句话说，十愿十波罗蜜你都没有了，不知道佛法是平等法了，不懂得佛法是私道啊，佛法是教育啊， 杨静武大师，这是一位在家居士啊。民国初年，他在南京办个支那内学院啊，他是杨仁山的学生啊。支那内学院非常可惜，只办了两年就停办了。那个时候中国内乱了，啊，受时局的影响呢，办不下去了。两年当中，对这个佛教的影响非常大，许许多多的法师居士都是内学院的学生，啊，内学院培养出来的，时间不长，两年了。内学院的院训，我们这个图书馆里都有啊。一再说明呢，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里的老师弟子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老师。维摩居士也是老师啊，你看看当时那些学生，我们在经上常读的世尊的十大弟子，舍利弗、目犍连啊、摩诃迦叶、阿难尊者，大家很熟悉的。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，又绕三匝，跟见到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。你从这个地方去看，你体会维摩是老师的地位，释迦牟尼佛也是老师的地位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所以他只要是在老师的地位，不论他是出家在家，不论他是男子是女人，弟子尤其是他在身作说法或者讲经，那是大夫啊。我们出家人在这个场合当中，我们行什么礼节呢？行弟子礼啊。我们也是现在是三拜，没有右绕了，从前有右绕啊。他身作讲经，代佛说法啊，我们在这个道场要顶礼三拜啊，然后退下来坐在一旁听经，鼓励啊。如果没有拜法，这个拜老师是尊师重道啊，你没有去拜，你在旁边听经，再从你的道法 所以以前法师身座很麻烦呐、啊，每一个听众都在前面拜三拜啊，啊，你就晓得那耽误多长时间啊。所以讲经之前，这个讲经的仪规很长啊，那么长的仪规就是让你去拜啊。啊，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啊。现在这个理解没有了啊，所以现在人啊，学经教的成就都不如从前人，为什么呢？恭敬心少了，这正是印祖所说的。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从前的听众，说个老实话，总有个六七八九成的沉浸心，他得利益不一样。现在的听众啊，充其量一两分的沉浸，所以他得到的东西他有限。这个里面都不离因果啊，我们自己要想学东西，要想学得有成就，要学古人，不能学今人啊。学今人这种态度啊，你就是学个三十年五十年都不会有成就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决定不可能做到烦恼轻智慧长啊。反过来啊，你所学到的时候是增长烦恼，增长习气，增长功高我慢啊。什么不懂还谦虚啊，还能尊敬人，学了一点之后了，自己认为很了不起，目中无人啊，谁都不放在眼里啊。所以从前李老师讲了，哎，这个不读书没有学问的时候还很正常啊，这个书念得多了啊，学位拿到了，那个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，在家里连父母都瞧不起了啊，他拿到博士学位，父母没有啊。啊，瞧不起从前老师了，他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没有拿到博士学位，啊，连老师也瞧不起了。真有这种人呐！哎，这种人说在讲不少啊。啊，怎么能够做到礼敬诸佛？礼敬诸佛不但是一切人要恭敬的 啊，真的是恭敬供养啊。普贤法了，普贤法里头不是布施啊，是供养啊。啊，他有圆满的沉静性啊，所以他不叫布施，他叫供养，广修供养啊，不但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啊，对事整齐清洁是礼敬的啊，这个凌乱肮脏是大不敬的 我们在经教里头明了，深念厚厚深于浅浅，也就是后面包括前面，前面不包括后面，你明白这个意思，第一条做不到，后面没有一条也能做到。释波罗蜜亦复如是，布施做不到，持戒以后啊，那你通通做不到，就好像上楼一样，这个十层楼，布施是第一层，礼敬是第一层，你没有第一层，你怎么能上第二层？没有第二层，你怎么能上第三层？第一层是基础啊，布施的精神是放下了，是舍己为人呐。前面讲过，为利众生修身心呐，不是为利自己呀。为自己马虎一点无所谓。甚至于有一些过失，我自责自受，与别人不相干，那为别人就不行了，大乘小乘差别在此地，小乘是顾自己，兼顾别人，大乘是顾别人不顾自己，所以大乘可贵也，大乘才真正令人赞叹呐、那我们今天修的是什么乘呢？说老实话，一乘也不乘。利益众生是挂在嘴皮上的，没做到。说利益自己也没做到。自己天天在害自己，不是利益自己啊！真正利益自己，像小乘人，小乘人持戒很严，这个大家都晓得的。他爱护自己，他要断恶修善，他要断烦恼习气，他是为自己。佛法在世出世间，确确实实是无上稀有的法门呐！这不是我们自己称赞自己，不是的，实实在在的。要紧的是我们自己。要有智慧啊，认知啊，你要认得，你要明了啊，真正认清楚了，明白了，没有不真干的啊，你今天做不到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你知道的不够透彻。果然知道透彻了，真的明了了，哪里还要人劝呢？你会不要命的去干呢？真的是勇猛精进的。为什么？你真晓得好处， 这个好处，这个利益，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但我在这一生当中，短短的这个数十年当中，我遇到了，我要不把它抓住，那还等什么时候啊？真的是废寝忘餐呐、啊，勇猛精进呐、啊！啊，吃饭睡觉的忘掉了啊！这个里面得法喜啊，得禅悦。禅悦跟法喜带来他的精神呢，带来他的体力啊。所以佛法最困难的解门呢、啊、你想想看，世尊当年在世为什么讲经说法49年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无非是把这个无上甚深微妙法介绍给大众啊，给大众讲清楚讲明白，让大众真正意识到，真正觉悟到，他自然就干去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带大众在一块修行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只要真的明白了，你自然就肯干啊，哪里还要劝导了啊？生活修行在哪里？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之处，大小乘都不例外啊。最重要的起心动念呢、啊，你动的是什么念头？你起的是什么心？你发的是什么愿？啊，愿为自己错了，轮回心；愿为众生，菩提心。对了。菩提心里头还夹杂着自私自利，跟诸位说还是轮回心啊，依旧出不了三界。道理一定要懂啊！啊，从前李老师常常给我们举比喻啊，好像这个杯子，这杯子盛的提壶啊，啊，最好的饮料啊。里面掺杂一滴毒药，这一杯都变成毒药了啊！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菩提心里头不能夹杂丝毫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三毒烦恼啊，夹杂一点点，全都变成三毒了啊！虽然你做的是好事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果报在六道，不能除三界啊！我常常讲啊，轮回心造轮回业呀、啊，轮回业里面有善有恶啊，善果报在三善道，恶 果报在三恶道啊，因为你是用轮回心啊，轮回心就是自私自利的心啊，很淡薄的自私自利啊，你做很多好事，自私自利念头非常淡薄，你升到色界天，升到无色界天，了不起了啊，果报确实很殊胜呐！啊，出不了三界，所以要想出三界，要想证大菩提，啊，不可以夹杂丝毫不善，啊，就是毫分自私自利，不可以夹杂。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要纯净纯善了，纯是不夹杂了啊！你修六度十波罗蜜，没有夹杂丝毫自私自利；你修普贤十大愿望啊，没有夹杂一丝毫的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啊，这样才相应呢。啊，佛教众生慈悲到基础啊，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啊，十善业道经不分大小乘，不分显密，不分宗门教下，啊，也不分三乘五乘，啊，是佛家教学的根本法了。啊，十善没有，那还搞什么呢？三规五戒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，啊，没有十善，三规五戒都落空。啊，十善业道经，世尊最精彩的一段开始，啊，就是佛告龙王，无沙有一法。能离一切世间苦，这句话重要啊！啊，他有一法了，能离一切世间苦。这个一切世间，我们不要说得很大，不要说得很深，我们就讲眼前。啊，眼前。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，啊，这个地球上许多不同的国家地区，许多不同的行业，许多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啊，许多不同的苦啊，这是在地球上的一切世间苦啊！那如果有一法能离一切世间苦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不论你住哪个地区，不论你往来的是哪一些人事物，啊，你所接触的，啊，不论你是在哪个行业，或者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哎，你都是。哎，离苦得乐，这了不起啊！佛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什么方法呢？这一法呢？佛说了，昼夜常念善法，这个就是善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。 心念善法，心善；思维善法，思想善；观察善法，行为善。